大家好，欢迎来到新闻判惊奇，我是大宇。那香港富豪李嘉诚啊，曾在2019年8月16号反送中运动的高峰期，在香港的各大报纸刊发整版声明啊，其中啊有一个声明只讲了8个字："黄台之瓜，何堪再摘"。那这8个字呢，是源于唐朝张怀太子的一首绝命诗，是劝告自己的母亲武则天不要对儿子们赶尽杀绝。而当时呢，香港的林郑公开在电视采访中用香港人的妈妈比喻自己，那这句"黄台之瓜，何堪再摘"，这其中的寓意啊是再清楚不过了。那当然了，李嘉诚呢也登了另外一则声明，这似乎啊是针对学生的劝说，等于是左右各打了板子。而那个"黄台之瓜，何堪再摘"，一时间呢成了舆论津津乐道的一个话题。那这句话当初用在香港，对现在啊也同样适用，因为中共在自己的红歌里声嘶力竭地唱着，告诉中国人要把她当成母亲，而在这个党妈的眼中，人民子弟就是用来宰杀的，不然拿来干嘛呢？黄台之瓜一摘再摘，可是中国人呢，他是摘不完了，到头来呢，换来的只能是满腔的怒火和遍地的烽火。再次临近64周年，在中国政治最敏感的北京，还是那个洋溢着青春的校园，却至少部分地重复着他们的学长前辈们在33年前的举动啊，聚集抗议。孩子们换了一波又一波，可是他们现在所面对的那群权贵资本家，还是当初开着坦克在长安街上向人群横冲直撞的那一窝。
一个区一个楼层，我谈一次，好吧？一个楼层我谈，然后跟大家沟通。现在请大家有序的回到自己的宿舍。如果今晚哪一个宿舍我没有走到，那是我的责任。如果今晚每一个宿舍的哪个同学有意见，都可以谈，都可以提。
你先把墙拆了。
这是5月15号晚的北大万柳校区。现在北京疫情升温，四处封控，人心不稳。北大这个在国内出了名的象牙塔也不例外。在这个万柳校区，校方把教职员工及其家属的区域跟学生们给间隔开了。本来还有双方共用的食堂和理发店、快递点等场所，但是突然在15号晚竖起了隔离墙，把这些场所呀也隔开了。几千名万柳校区的学生不仅没法像教职工那样进出，被封闭在宿舍，这有了隔离墙呢，连食堂都没得去了，饮食成问题。学生们一呼百应，开始在校区内抗议，要求跟教职工同住同权。北大先后派出了几波校领导出来想摆平这些学生。在中共国呀，我们知道这些领导的背后站的是公安，那公安的背后呢，站的是开着坦克的军人。如果校领导搞不定，那么后面的就会上来。这些中国的天之骄子们，应该有相当一部分人知道这个套路，但是呢，他们表现的还是比较坚持。在89年过去了33年的当今啊，还是比较罕见的。刚才呢，我们看到的那一幕呢，是名叫陈宝剑的北大副校长。如果他还有点良心的话呢，就应该把名字改为陈宝剑啊，这个宝剑。乱世里啊，不为恶人所用，也算是做了一点点好事，叫做宝剑啊，却不知这剑锋指向谁。陈宝剑跟学生沟通啊，语言呢用的就像中共的宪法一样完美啊，就是出来抗议的学生只要回去就能解决一切问题。但是换来的呢，是现场不知哪个学生的一句去你叉的。在美国的朋友啊，对这句是很敏感啊，就是那个著名的 Go FK yourself 啊。照这趋势呢，大可以想象不久之后会有中国人啊，心中飞过无数的那匹著名的马，站在中南海门前也要喊出这句话来。那在场的学生呢，也有人喊啊，先把墙拆了，不能建墙等等这些诉求，提出要他们做出一些实际行动。可是呢，这位副校长啊，没见任何行动。在中国呢，凡事都要自己动手的。北大学子的脑子都不笨，于是呢，又有一幕发生了。
我今天刚才说的讲，大家有，请大家有序的，有序的。
那不知道的呢，还以为是某种放射火舌的撞针器械发出的刺耳响声。那实际上啊，是有一名北大的男生自己动手拆枪，可是后面好像被三个学校的工作人员给推搡了出来。陈宝剑呢上前不知道跟那学生说什么，然后呢继续跟现场聚集的学生喊话，好话说尽，但就是不满足学生要立即拆除隔离墙的诉求。双方啊就这么僵持着，到了晚上大约10:50，一名报称自己是2020级的国际关系学院硕士研究生的男学生主动站出来说呀，大家要解决问题，如果你们信任我啊，我带着你们去找领导谈。这时学生中间呢出现了意见分歧，有人赞同，有人呢却提出质疑，认为此学生啊是学校派去分化学生的细作，谎称代表歪曲诉求，但到底谁是真心谁是假意呢，一时间搞不清楚。争论声中啊，大部分学生就这么渐渐的散去了，只剩下少部分的学生跟学生代表去跟领导商讨。但是学生代表讨论的重点呢已经不止于拆墙，而是附加了一样啊，在中共国你必须要提出的就是要校方啊不能秋后算账，要向领导签不算账保证。那根据北大学生自己啊向外界透露的消息，谢领导啊当时没有签，别的要求呢也没什么下文。他们不签不算账保证的做法是有理由的，因为当时5月15号深夜，北大在校园内已经开始彻查参与当晚集会的学生分子，有的学生辅导员呢鼓励学生互相检举，说当晚谁参加了聚集啊，也有的呢是通过现场照片来辨别，还有学生说学校正在查宿舍啊，不在的学生呢可能都要有点麻烦。有学生在聊天时啊，甚至警觉地提问说会不会按暴动处理，有这种疑问呢不是危言耸听，因为共产党要想治你可以给你扣上1000顶莫名其妙的帽子。这件北大的抗议事件啊，不知道是不是就这样不了了之，但是他在六四前夕也是二十大前夕政治气候极紧张的北京又撒了一把油。而全国上下来自民间的这种对所谓清零防疫的反感已经是越来越要演变成一场不可遏制的冲突，可是中共高层觉得自己好像可以处理任何危机，不愿做出头鸟的中国人在经历了种种政治运动后乖巧异常，只要当官的咳嗽两声就会在互相指责还有推诿下各自钻进被窝逃难。他们印象里的中国人呢就是这样的，那他们什么不敢做呢？所以啊，中共现在还在谋划着怎么把这个清零啊做大做强。党刊《求是》杂志引用了一篇中共卫健委主任马晓健的文章啊，里面提到要强化动态清零，那在各大城市建立15分钟的采样圈，每周都检测，重点人群呢还要加大频次，并且把方舱还有集中隔离点永久化，一有疫情呢立即启用。而目前呢清零已经是到了歇斯底里的地步，马路上机场跑道甚至像我们昨天提到的青海雪域高原都有拿着消毒枪四处喷射液体的白色幽灵，他们好像丢了魂一样在根本鲜有人烟的地方一直这么消杀着消杀着消杀着。很多居民受不了，已经在以各种接近底线的方式抵抗。当初呢很多中共小粉红要说香港年轻人是暴徒，那中国大陆经历这波清零会有多少人避免成为那种所谓的暴徒呢？而就在中国人在清零与病毒的双重夹击下苦苦求生的时候，党媒的喉舌却派出记者在美国的一个公共市场大谈特谈美国人民正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
然而更糟糕的情况可能还在后面，据近期美国20多位医生、科学家和公共卫生专家发表的报告显示，美国想回到正常的生活还有很长的一段路要走。
这篇报道如果不是党媒智商堪忧啊，就是故意要玩高级黑吧，这是明摆着要拿美国人民根本从未受到影响的正常生活来影射党国清零的酷吏。而中国人被折腾的还没到最惨的一步，最近不是啊，中共收紧了出入境吗？现在就连境外通话呀都成了难事儿。 中国移动公司在浙江的分公司已经开始限制用户接听国际和港澳台的电话，如果想接听还要特别登记。那此外呢，在河南的移动、联通、电信一起发公告，宣布5月7号开始默认关闭国际以及港澳台的短信接收功能。他们的共同理由是防止河南的用户被国际诈骗啊。自由亚洲今日采访专家就提到啊，实际上啊，很多的诈骗集团其实都是在中共国作为运作的基地。那中共当局的实际目的呢，是要减少中国手机用户跟国际的往来，拦截诈骗呢，只能是个借口。而中共党官呢，自然还是可以为所欲为啊，这些规矩啊，拦不到他们。但是呢，现在有意思的事儿啊，还真就是越来越多起来。中共党媒的新华社啊，罕见报道说，李克强在5月16号跟巴基斯坦总理啊通了电话。自由时报的报道是这样说的啊，说这种啊往往是习近平才会享有的待遇。而且呢，在同一天，人民日报的头版同时刊登了报道，一个是习近平跟克罗地亚的总统致贺电，另一个是李克强跟克罗地亚的总理致贺电。虽说啊风头还是在习之下，但相比之前的低调啊，李中堂啊现在这是吃了豹子胆的感觉啊。那习近平是中共的万万岁，那李中堂呢现在显然是要以9000岁自居。在贵州遵义啊，李克强的语录啊都镶到了墙壁上。不知道习近平是不是被气到了啊，英国又有媒体爆料说习近平患了脑动脉瘤，但是呢拒绝接受大手术，希望用别的方式治疗疾病。二十大今年秋天召开，现在夏天才刚开始，中南海的宫斗剧啊就已经迫不及待的出来抢档期，而这一次啊很难知道他是不是还有续集。好，我在 Telegram 上面的官方公告群是 TWME/大宇 news， 那观众讨论群是 TWME/XWPAJQ-US， 节目信箱是 XWPAJQ@gmail.com， 还有我的会员网站，网址是大宇 US.com， 也欢迎您订阅本频道并点击小铃铛获得节目发布的通知。那感谢您的收看啊，我们下期节目再会。